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自从教会在大约1900多年前的五旬节诞生以来，关于即将到来的敌基督的预言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兴趣。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7年的大灾难降临，在极其可怕的大灾难中，神的愤怒要倾泻在地上。这7年不仅要审判世界，预备以色列迎接基督的再来，也要允许撒旦附在那个敌基督的身上，通过敌基督来实施他邪恶的计划。我将在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花些时间来讲一讲鬼魔附身的问题，但是撒旦会以非常独特的方式附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敌基督将要复兴过去的罗马帝国，重建巴比伦，恢复他以前的辉煌。敌基督会欺骗很多国家和无数的人，相信他就是神在地球上的化身。他将试图消灭以色列，从而使基督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预言化为泡影。不过，只要你读过圣经就知道，敌基督的一切努力都会彻底失败的，而基督会彻底战胜撒旦和敌基督。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独裁者的信息。他的头部受过一次致命伤，但活了下来。他将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将被世界各种宗教信徒所接受，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简直就是个奇迹。还有他的名字里所包含的那个神秘数字666。历史上人们曾经做过很多次的猜测，有人认为这个敌基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有人认为尼禄皇帝是敌基督，有人认为是卡里古拉，还有人认为是拿破仑、列宁、比尔·克林顿或者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是敌基督。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听到过有人对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大声疾呼。事实上，他的确在巴比伦古城重建尼布甲尼撒的宫殿。我还听到有人提起了托尼·布莱尔，因为他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有人警告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也就是前总统，是一位敌基督者，因为他的魅力超凡。而且巧合的是，他的名字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每个部分都有6个字母，可以代表666。里根还受过一次致命伤，虽然不是头部受伤，但我们也不要对这个位置太挑剔了。对了，最关键的是，他退休后的住址是圣克劳德路666号。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也被许多人认为就是那位敌基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总统，人们认为他是教皇的傀儡，要秘密复活罗马帝国。在1956年的民主党大会上，他获得了666张选票。 当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枪杀时，许多人等待着他的致命伤能够痊愈，等待着他按照圣经预言所说显明他就是那位基督徒。当然了，这些人后来都非常失望。威尔士的查尔斯王子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另外一个候选人，查尔斯的名字加起来也是666，据说他的祖先与罗马帝国有关，他是一个素食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敌基督会在大灾难期间停止每天在犹太圣殿里的动物献祭，这是个完美的解释，对吧？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是敌基督的一个热门人选，听听这个证据有没有道理。就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在奥巴马的家乡伊利诺伊州，连续三天每天抽出来的彩票号码都是六六六六。还有什么证据比这个更清楚的呢？但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位作者指出，比尔盖茨，就是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这个名字和 Windows 95的字母数字相加同样也等于666。我就知道那个电脑程序被鬼附身了。使徒约翰创造了敌基督这个名字，实际上他要告诉我们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他的约翰一书这封书信。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第18节开始。约翰对教会的信息既有警告也有鼓励，他会告诉我们关于敌基督的一些事实。第一个事实，敌基督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即将到来的那个沉沦之子。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中给敌基督所起的名字。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沉沦就是灭亡，意味着完全不顺服律法，就像世界上任何独裁者或者是邪教领袖那样，他们建立了律法，但却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约翰在第18节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也就是说现在是末后的日子了。另外，末时或者是末后的日子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就开始了，直到他第二次降临才结束。我们能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该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在这个时代，耶稣道成肉身，在他复活升天后的五旬节里，圣灵降下来，教会得以创立，神借着他的使徒向我们启示了新约圣经，如今我们每天都能因此受益而得以成长。希伯来书1章2节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彼得前书1章20节说，基督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现在使徒约翰提醒教会，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末时或者是末后的日子。一位新约希腊学者把约翰的这句话翻译为，我的孩子们，这是这个世界的最后时代。使徒约翰、保罗和彼得显然不知道这最后的日子到底有多久，但如果连他们都认为这是最后的日子，那么我们离这个日子该有多近了呢？约翰在第18节接着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约翰在这里使用了单数名词，特指那个敌基督。 他指着一个人，那个即将到来的敌基督。你可能会认为约翰会停在那儿，然后讨论一下这个邪恶的敌基督的到来，但他没有，他继续警告教会，他们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就是他想说的第二个事实。敌基督这个词不仅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个沉沦之子的，第二个事实是，敌基督这个词还指所有拒绝上帝之子的人。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是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假教导、假基督和鬼魔的欺骗。敌基督在希腊语当中是一个复合词，是由反对、敌对和基督这两个词组合起来的。所以那些敌基督的人，字面意思就是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反对基督，反对与基督有关的事物，反对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教会。敌基督也包括那些邪教的领袖和假教师，他们想方设法的要取代基督的位置。在这段经文中，约翰给我们描述了敌基督的四个特征。首先，敌基督实际上从教会创立之日起就开始存在了。敌基督从教会建立之日起就开始存在了。大家注意到第十八节的这句话了吗？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当代译本说，其实现在许多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在教会刚诞生的时候，那些敌对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人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保罗严厉警告加拉太教会中那些已经开始向会众传讲扭曲福音的假教师，加拉太书一章九节。保罗还警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有效法十字架仇敌的危险，为了个人的快乐和荣耀而行事和侍奉，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甚至哥罗西教会也受到了警告，他们内部存在律法主义的异端学说，他们需要予以弃绝，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十六节。保罗还警告提摩太，有人要离弃真道，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要远离那些外表敬虔内心却不愿意与神同行的人，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甚至用最近发生的一个实例来说明一个名叫迪马的基督徒领袖最终弃绝了信心去追求世界。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也就是说，这种敌基督的灵不只是二十一世纪才有的现象，他们从教会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其次，约翰补充说，他们不仅从教会开始就存在，他们甚至已经成为教会的成员。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是教会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今世界的很多邪教和反对基督教的宗教体系，他们的创始人和领袖都是从一个地方教会起步的。教会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邪教领袖通常不会公开否认圣经，他们只是在圣经当中 添加了很多东西。他们不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他们也没有在教会里带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一个敌基督者，我来这里是要把你们引入歧途。没有，他们曾一度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唱赞美诗，听讲道，在奉献箱里放一些钱，按照圣礼的要求加入了教会。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与神的子民同在，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神的子民。这就是约翰想说的，不是说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就失去了他们的救恩。约翰清楚地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连续几个礼拜天不去教会就有麻烦了呢？不是这样。约翰说的并不是属灵上的倒退，对主越来越冷淡，需要复兴。约翰说的不是这种情况，他说的是离弃真道。所以敌基督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会说，我从来就没有信过这些东西。当约翰这样讲的时候，也的确暗示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志是他们对教会聚会的渴望，对吧？爱和渴望可能会慢慢变冷，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告信徒不要停止聚会的原因。希伯来书4:25，如果我遇到某人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我总会问他同样的问题，你属于哪个教会？如果他对我说，我不怎么去教会，其实去不去教会呢不是最重要的，我没有教会也行。对这样的人，我真的很为他担心。这就好像我说，我属于一个家庭，我有妻子和孩子，但我从不和他们在一起，也很少看到他们。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障碍。事实上，没有他们我也可以。这将暴露出我的内心，不是吗？约翰描述了那些敌基督的人，那些反对基督福音和基督教会的人，但他们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是教会的成员。第三，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最终放弃了教会的团契。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不要误以为约翰是在告诉我们，只要待在教会，人就会得救，不是这样。加入教会并不等同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约翰只是说，那些敌基督的人，反对基督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对教会表现出某种兴趣，但最终他们无法忍受长期在教会待着，然后就离开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荣耀基督，如果这个教会传讲基督的话，如果这个教会聚会是为了敬拜基督，那么那些进入教会但真的不想荣耀学习或者是敬拜基督的人终将会流失。这就是一位作家所说的游客心态的基督徒。你进入一个国家，支付费用，在护照上盖一个章，兑换一些那个国家的货币，参观几个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和当地人寒暄几句，买一些东西来提醒你去过那个地方，然后你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国家。你的心并没有因为你在那里的短暂停留而有任何重大的改变，本来那些地方也不是要改变人的，你只是个游客而已，你只是来游玩观光的，你根本没打算改变你的国籍。 这就是有些人心目中的教会。这个作者继续写道，每个周日都能在教会里找到这样的游客，他们突然出现一个小时，享受一下风景，唱几首歌，听当地人说点什么，品尝一下当地的咖啡，购买一本书或者是 CD， 提醒他们来过这里，然后他们就扬长而去了。他们的心没有因为这次短暂的停留而有任何改变，本来他们也没打算有任何改变，因为他们是游客。然后在下个周日，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可能更方便或者是更有意思的地方，对他们的要求可能也更少。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再待一段时间，直到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会再次重复这个过程。那么你是如何看待教会的呢？你是一个游客还是一个居民呢？使徒约翰为失去这些成员的教会给了些积极的鼓励。当有人离开教会的时候，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就算是因为教义的缘故，你都会感到痛苦的。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告诉我某个人搬家了，或者有人终于出售了他们的房子，去了一个离教会很远的地方，或者有人终于在外地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或者有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教会，那里的牧师讲道的时间更长一些，我的讲道太短。好吧，这个是我编的。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只要有人离开教会，教会都会觉得挺难过。所以这些人离开教会以后，约翰就安慰会众。他在第十九节说，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神在他的恩典中把这些人从会众中除掉，不需要教会去做这个艰难的决定。对于他们的离去，约翰在这里说是显明了他们的不信。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是对教会的一个鼓励。因为如果他们在教会里停留更长的时间，由于他们不信主的影响，对那些教会中爱主的人的生活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伤害。约翰实际上是在说，神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他的羊群。在他们离开之前，你从来没想到他们是不信的人，但感谢神，他们自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做错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太狭隘，也许他们觉得教会对待圣经的态度过于死板，对圣洁的生活过于认真。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再也无法以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向去影响教会里的其他人了。一位当代的牧师兼作家把这种教会成员的流失称为蒙福的减法。蒙福的减法。那么是不是每个离开教会的人都是离弃真道呢？都是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呢？当然不是。如果离开的都是不信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没必要去鼓励信徒委身教会了。反正如果离开也都是不信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劝勉信徒委身教会，因为教会可以增加人的责任感和对主的热心，促进他们的善行。逃避聚会就是减少你的责任，使你对主的火热慢慢冷淡下来。我一直很喜欢麦耶牧师的故事，他是一位19世纪晚期的英国牧师。有一次他拜访了一位不再定期来教会的一个教会成员，麦耶很关心他，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前去看望他。 他们都坐在壁炉边取暖，谈论着不同的话题，只是闲聊。麦耶曾经祷告神，希望他能把他的关切告诉这只任性的羊。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伸手拿起火钳，从燃烧的煤堆中取出了一块煤，他把这块燃烧着的煤从火中抽出来，放到壁炉的一边，然后他一言不发，往椅背上一靠。他和这个人坐在那里看了好几分钟，看着壁炉里的煤块继续燃烧着，跳跃着又红又热的火焰，而那个孤独的煤块很快就变得又冷又暗了。这个人终于打破了沉默，他明白了这个比喻，看着他的牧师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礼拜天我们教会见吧。一个退后迷失的基督徒就这样被挽回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他的约翰一书这封书信。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第十八节开始。约翰对教会的信息既有警告也有鼓励，他会告诉我们关于敌基督的一些事实。第一个事实，敌基督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即将到来的那个沉沦之子。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中给敌基督所起的名字，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 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沉沦就是灭亡，意味着完全不顺服律法，就像世界上任何独裁者或者是邪教领袖那样，他们建立了律法，但却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使徒约翰、保罗和彼得显然不知道这最后的日子到底有多久，但如果连他们都认为这是最后的日子，那么我们离这个日子该有多近了呢？约翰在第十八节接着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约翰在这里使用了单数名词，特指那个敌基督，他指着一个人，那个即将到来的敌基督。你可能会认为约翰会停在那儿，然后讨论一下这个邪恶的敌基督的到来，但他没有，他继续警告教会，他们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就是他想说的第二个事实。敌基督这个词不仅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个沉沦之子的，第二个事实是，敌基督这个词还指所有拒绝上帝之子的人。在这段经文中，约翰给我们描述了敌基督的四个特征。首先，敌基督实际上从教会创立之日起就开始存在了。敌基督从教会建立之日起就开始存在了。大家注意到第十八节的这句话了吗？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当代译本说，其实现在许多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在教会刚诞生的时候，那些敌对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人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约翰补充说，他们不仅从教会开始就存在，他们甚至已经成为教会的成员。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是教会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今世界的很多邪教和反对基督教的宗教体系，他们的创始人和领袖都是从一个地方教会起步的。第三，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最终放弃了教会的团契。不要误以为约翰是在告诉我们，只要待在教会，人就会得救。不是这样，加入教会并不等同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约翰只是说，那些敌基督的人，反对基督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对教会表现出某种兴趣，但最终他们无法忍受长期在教会待着，然后就离开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荣耀基督，如果这个教会传讲基督的话，如果这个教会聚会是为了敬拜基督，那么那些进入教会但真的不想荣耀学习或者是敬拜基督的人终将会流失。这就是一位作家所说的游客心态的基督徒。那么你是如何看待教会的呢？你是一个游客还是一个居民呢？使徒约翰为失去这些成员的教会给了些积极的鼓励。当有人离开教会的时候，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就算是因为教义的缘故，你都会感到痛苦的。所以这些人离开教会以后，约翰就安慰会众。他在第十九节说，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神在他的恩典中把这些人从会众中除掉， 不需要教会去做这个艰难的决定。对于他们的离去，约翰在这里说是显明了他们的不信。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是对教会的一个鼓励。因为如果他们在教会里停留更长的时间，由于他们不信主的影响，对那些教会中爱主的人的生活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伤害。约翰实际上是在说，神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他的羊群。在他们离开之前，你从来没想到他们是不信的人，但感谢神，他们自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做错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太狭隘，也许他们觉得教会对待圣经的态度过于死板，对圣洁的生活过于认真。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再也无法以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向去影响教会里的其他人了。一位当代的牧师兼作家把这种教会成员的流失称为蒙福的减法。蒙福的减法。那么是不是每个离开教会的人都是离弃真道呢？都是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呢？当然不是。如果离开的都是不信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没必要去鼓励信徒委身教会了。反正如果离开也都是不信的，事实不是这样。他劝勉信徒委身教会，因为教会可以增加人的责任感和对主的热心，促进他们的善行。逃避聚会就是减少你的责任，使你对主的火热慢慢冷淡下来。我一直很喜欢麦耶牧师的故事，他是一位19世纪晚期的英国牧师。有一次他拜访了一位不再定期来教会的一个教会成员，麦耶很关心他，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前去看望他。他们都坐在壁炉边取暖，谈论着不同的话题，只是闲聊。麦耶曾经祷告神，希望他能把他的关切告诉这只任性的羊。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伸手拿起火钳，从燃烧的煤堆中取出了一块煤。他把这块燃烧着的煤从火中抽出来，放到壁炉的一边，然后他一言不发，往椅背上一靠。他和这个人坐在那里看了好几分钟，看着壁炉里的煤块继续燃烧着，跳跃着又红又热的火焰，而那个孤独的煤块很快就变得又冷又暗了。这个人终于打破了沉默，他明白了这个比喻，看着他的牧师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礼拜天我们教会见吧。一个退后迷失的基督徒就这样被挽回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如果你深入一个迷失的基督徒的心，你会找到他内心的基督。他们在背逆神的过程中会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当你深入被盗者的内心，你永远也找不到基督，因为基督就不曾在那里待过。他们会真的很高兴抛弃了主和教会。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约翰在这里说的是哪一类人，他们是离弃真道的不信的人，他们不是暂时软弱迷失的基督徒，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人的几个明显特征。第一，他们从教会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第二，他们甚至已经成为了教会的成员。第三，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教会。那接下来是约翰说的这些人的第四个特征。第四，他们最终拒绝了教会的核心教义。 他们抛弃了教会的核心教义。现在就请大家看第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这些敌基督者否认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弥赛亚，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受膏者。在旧约中，先知被神膏抹，传达神的话语，祭司被膏抹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而君王受膏是为了统治神的子民。耶稣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他是最后一个传达神话语的先知，他是最后一个为百姓的罪献祭的祭司，他是最后的君王，是万王之王，要统治全世界。否认耶稣是基督，是那个受膏者，就是否认耶稣是神最后的先知、最后的祭司和最终的君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使在牧羊人的头顶上所唱的这句话也就错了。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1。在约翰的时代，一个名叫塞林托斯的诺斯替假教师教导说，耶稣是一个普通人，在他受洗的时候，膏抹的灵，也就是那个基督降临在他身上，基督的灵赐能力给耶稣，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基督的灵就离开他了。约翰很可能是在直接攻击这个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他几乎是在指名道姓的斥责他。约翰情绪激昂，带着公义的愤怒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每个人都知道，约翰所说的撒谎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塞林托斯。他们不但不承认耶稣是基督，而且在第22节，约翰说，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否认耶稣的神性，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还否认圣父与圣子之间在神性上的平等。这难道不正是今天许多错误宗教的根基所在吗？从伊斯兰教到犹太教，从摩门教到耶和华见证人等等，无一例外，他们反对这个核心教义，就是耶稣与圣父和圣灵都有同等的神性。大家注意到了吗？约翰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只承认圣父而不承认圣子。现在请大家看第23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拒绝圣子作为受膏者、至高无上的弥赛亚、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你就不属于圣父。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神，但不想要耶稣。他们想假装和我们一样，敬拜同一个神。但他们会对你说，我们只是在对耶稣的看法上与你不同而已。约翰在这里说，你拒绝耶稣是作为弥赛亚的神，那你也不会得到父神。所以无论何时发生炸弹爆炸、自然灾害或者是悲剧，人们就会说要为遭受不幸的人向神祷告。问题是以谁的名义祷告呢？当然是耶稣，因为除了耶稣别无拯救。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年在全国祷告日期间，一个年轻的牧师被邀请到市政厅的台阶上，和一群其他的牧师祷告。我记得在开始前，大家都站在讲台上，所有的牧师都决定不以耶稣的名义祷告，因为那样只会冒犯别人。这是25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市政大厅，我听后简直是怒发冲冠。那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头发的。虽然我知道这时候祷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这些假先知不太合适，但我记得当时我决定，首先我再也不会参加这种闹剧了，其次当轮到我祷告时，我会尽可能多的提到耶稣。当我在祷告要结束的时候，我特意强调我奉耶稣的名义祷告，阿们。没有耶稣，你就没有上帝。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谈谈这段经文在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应用。第一，要带着属灵的洞察力来生活，也就是说要提防敌基督的人，要格外注意与真理相悖的谎言，就是否认基督的荣耀。约翰为我们提供了两种防范措施，来辨别哪些人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第一个保障是圣灵。我们回到第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也就是说，当涉及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同等为神的真理时，约翰说，你已经收到一个恩膏，这是对内住的圣灵的形象描述，那个恩膏就是圣灵。通过内住的圣灵，你就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会知道耶稣不仅仅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好老师，一个好榜样。你会知道关于他的真理。顺便说一下，约翰并没有说只有牧师或者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或者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接受恩膏，不是这样的。约翰说，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和中文标准译本都把第20节的后半节翻译为你们大家都知道。每个信徒心中都有保障，在他们的灵里确认真理的真实信息，而最终的试金石就是耶稣基督本人。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上记录了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这样一句话，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所以大家不要忽视圣灵，它是一个奇妙的保障，它会让你亲近耶稣。第一个保障就是圣灵。第二个保障是圣经。约翰在第21到25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也就是说，我所写给你们的话，若在你们心里住下来， 你们就必能住在圣父和圣子的家里。这就是这段经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个应用，要带着属灵的洞察力来生活，提防敌基督的人。第二个应用是要带着属灵的期待来生活，也就是说要为耶稣基督做好准备。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作为他的新娘，我们为耶稣再次降临来迎娶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为他而活，与他亲近，跟他说话。这个世界的敌基督者热衷于否认基督，我们热衷于顺服基督吗？敌基督者不把教会当回事儿，我们是否渴望与教会一起敬拜神呢？敌基督的人决意要羞辱基督的品格，我们是否有同样的心智来尊崇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呢？敌基督者致力于破坏基督终有一天会再来的信念，我们是否同样致力于相信并传扬这样的信息，就是神是如何离开门徒的，终有一天会同样再次回来。罗宾斯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名空军飞行员，在完成了第300次任务后，他意外地得到了允许，可以立即把他的机组人员召集起来，在大多数其他人之前直接驾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们飞越大洋来到马赛诸塞州，然后长途驾车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他们开了一晚上车，当他的伙伴们在日出后把他送回家时，他的车库上挂了一面巨大的横幅，欢迎爸爸回家。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没有人打电话来，机组人员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回来。罗宾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我走进房子时，孩子们正整装待发要去上学，他们尖叫着爸爸。我妻子苏珊从大厅里跑了出来，她看上去棒极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明快的黄色连衣裙。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喜极而泣，回答说，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听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我们知道你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所以我们每天都做好了准备。愿我们能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这样的忠心，在我们的洞察力上有所警觉，并盼望他很快就来召集他的家人到他那里去。今天我们在主日再次敬拜了他，我们伟大的先知，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君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你的恩典和怜悯。你拯救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他成为我们的大君王。天父，我们何等的盼望他能够早日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施行公义，施行审判，让他的荣耀真正的充满了全地。我们何等盼望这样的日子，我们也盼望着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谨守我们自己的心，以至于将来他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当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的嘴里听到他对我们的夸奖，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过每一天成圣的生活，直到我们的大君王降临的那一天。感谢天父， 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